用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马可福音是一个叫人很困惑或者很隐藏的不太容易明白的一个福音。就是学者喜欢讲马可福音是一个奥秘，他喜欢讲奥秘，让我们弄不太懂。照说应该马可福音没有这个情形，因为马可福音我们的印象，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是很平铺直述，而且讲的不像约翰福音好像有很深的神学。但是马可你看很多书会讲到，他讲到门徒，讲到十字架，讲到耶稣的又是神子又是人子哈，的确他也有很多地方有这种双重性，也就是很讲到耶稣是神，又讲到耶稣是人，讲到很清楚的讲到耶稣的工作，又留下一句话或者留下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很困惑。好，我们就从马可福音第一章25节看起哈。马可福音一章25节，我想看23节好了。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你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一个其他福音书里甚至整个圣经里在我们生活中都很少碰到的情形，就是好像最了解耶稣认识耶稣的是鬼。就是马可很清楚告诉你们，我知道。你看其他的福音书或看圣经，常常神对神儿女的责备就是你们不认识我，你们不知道我。那可是马可福音，就他在教训人的时候，在耶稣教训人的时候，被鬼附的人就喊。那我们先把答案讲出来哈，是任何你跟上帝的认识、关系、信靠，是要你更多的让你跟他相干，要让在每件事上他成为你的主，他成为你的爱，他成为你的帮助，他成为你的扶持。你在跟主的走这条道路任何的情形下，不管是喜怒哀乐任何事，希望让他知道，让你要知道他跟你是相干的，他跟你是你不能没有他，而且你要绝对的越来越强烈的信靠他。那鬼所要做的事就是要你跟上帝越远越好，这个事情最好上帝不要管啊。譬如说有些学者，科学的事情，宗教不要进入，如同宗教的事，科学不要进入。说起来好像给宗教或信仰一个空间，其实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每个地方的主，我们也不能说星期天是主的日子，其他六天我们跟主就不相干。在教会跟主相干，上班的时候跟主就不相干，工作的时候跟主相干，睡眠的时候就跟主不相干。这都是魔鬼放在我们的心里，他可以把上帝讲得很大很好，甚至讲得很对，但是他最后的目的叫你远离上帝，跟你不相干。所以耶稣就责备他。那我也是觉得这今天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教会实在说起来都很可怜了啊，你们教会算是相当兴旺的，但是比起佛教啊这些，我们还是很可怜，人数很少，力量很小。如果今天啊，星云法师说：“哦，我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圣者。”星云，请你多多讲讲。你会在马可福音继续看到这个情形，有最强有力的人来说你要投耶稣一票，就是魔鬼，哇，那是最强有力的。各位，如果小英请大家投票给马英九，那这个太有力量了，对，相反过来也是一样，马英九请大家投票给小英，那个宣传力太大了，魔鬼好像都投降了，我知道你是谁， 那如果是我们今天包括灵恩派的，哦，多讲一点，多讲一点，还会塞一点钱请他讲。耶稣不准他讲。啊，为什么耶稣不准他讲？我们在底下也都会看到，表面上看也没有错吧，就是我们看得浅一点，耶稣不准鬼讲，就是耶稣不要魔鬼做他的代言人，即使他讲的不错。这个当然也没有错，不过我们要讲的深入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当魔鬼讲出一些很甚至很正确的话，像雅各书也有讲，魔鬼也信，而且是恐惧战兢的在信，有相当多的可以说敬畏的在信，但是他不管是讲到耶稣的能力是上帝的圣者是什么是什么，他都只有一个目的，叫你远离上帝，这就错了。所以你生活中任何事远离了上帝，对上帝的敬畏信靠爱戴喜悦是减少了，那就不对。魔鬼叫耶稣的名字能够得到高举，这条路也常常是世人喜欢走的路。我今天出来的时候，那个徐老师家那个应用真是很感谢主，阿迪他国语比去年进步很多，但是我还是不是太能了解他，但是他跟我讲说他很喜欢看圣经，他很喜欢看马太福音，他很喜欢看耶稣讲的两条路。哦，两条路，他说那个大的路和小的路，他继续讲都把我要讲的话讲出来了。他小的路很辛苦啊，他有的时候走不下去，他魔鬼也会来打我，当然我会说你要走下去啊，各位，耶稣在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包括鬼大声为他做宣传的时候，耶稣不走这条大路，因为这条路会让人对耶稣有偏差。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鬼说耶稣是真神，医病以后耶稣会躲起来，这都是今天教会拼命在追求的。哦，鬼多都替我们讲话，多有一点医病赶鬼，耶稣躲起来了。各位，耶稣医了病常常不准人讲，如同不准鬼讲。我们今天很希望人讲啊，哇，一个人得了癌症，哦，大得癌症然后被主医治，我们大大宣传。各位，这有什么不好？你想想看，这有什么不好？你想都想通了，马可福音的重点你就抓到了。因为耶稣不要人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医生而已。耶稣不要人知道，耶稣不要人到他这里只是病得医治，耶稣要人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你的主，包括我不医你的病，你也要以我为主。各位，这就是叫小路，这就叫十字架的路。这人都想不通，病医好有什么不好？各位，病得医治、健康富贵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取代了上帝就都很不好，而这些东西很容易取代上帝。耶稣责备他，不准他说话。我说马可福音是一个神秘的、奥秘的，或者有一句话就不讲的，就是为什么他不准人，他不准鬼讲，这么好的宣传。好，我刚刚已经花了一点力气解释了，希望你们能够想得到哈。好，你看到27节、28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四方。各位，这不好。你说主的名高举传遍四方有什么不好？有不好，主的名传出去，每个人都来耶稣那里，不过是要他满足他们的需要。各位，这就不好。耶稣满足我们需要没有不好，耶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主，你来满足我，你不医我的病，你不让我怎样，你不让我怎么样，我就不信你。各位，我们信耶稣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就他是不是凡事做我的主。对，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你可以跟他讨论为什么我母亲的病你不医，你可以跟他讲，我们上帝不是不讲道理，但是有个前提，他给你答案也好不给你答案也好，他医也好不医也好，我是你的主。 所有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是传自己，保罗说我们是传基督是主，每件事上他有主权。对，你现在马上想的就是我们信的上帝很霸道，我不忌讳这句话是很霸道，但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是主啊，万有都是他的。我们如果从哲学一点来讲，你能够用道德逻辑来批判上帝，如果批判的对，姑且这样说，那个道德逻辑也是来自上帝给你的。所以你以为你像约伯一样可以对上帝提出一些很正确的挑战，如果你有道德，你有逻辑，你有这些想法，各位，这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你的结果。你连批判上帝的武器都是上帝提供的，如果有效的话，那你就更不能批判他了。好，我们不要讲这比较深的这方面的，我们在讲马可福音的核心。哎，为什么鬼宣传他还不好？为什么他得到医治，名声传遍整个的以色列，耶稣反而要躲起来？各位，今天所有人，台南的人都涌进教会来，他不是以耶稣为主，那就不好。而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息传错了，交错了，就是耶稣是仆，而耶稣不是主。耶稣的确是仆，耶稣的确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事，耶稣的确在服侍我们，但是他服侍我们的目的和理由是他要你做他的仆人，他做你的主。所以我必须说，像阿拉丁神灯里面那种梦是错误的，却是很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其实包括这里不信主的人啊，台南市他不管怎么虔诚的拜妈祖、拜关公、拜这些神明、拜鬼也好、拜神也好，高级的像回教徒拜他们的阿拉，低级的像求财神爷啊，或者是神明给他性能力啊等等，说穿了就是他们在自打嘴巴，他们在寻求，在制造一个神。你不可能拜你制造神，如果你拜你制造神，那个神就比你就比那个神伟大，你怎么拜他呢？他们在寻求制造一个神。我自己在想那个阿拉丁神的那个故事，我想到说，哇，有一个大有能力的灯奴，哦，他听你的话，哇，真的太棒了！我什么时候能找到这样一个灯多好？什么他都听你的，然后什么他都能做。各位，这两个就是矛盾的。他什么都能做，他干嘛听你的？天下有这种灯奴啊，这么有能力，他不会把你掐死，他自己自由啊。各位，如果你要上帝什么都听你的，他就不是上帝，他不是上帝，他是你的主。我们再一次说啊，我们上帝绝对讲道理哈，基督徒一定要讲道理，基督徒一定要讲真理，基督徒一定要诚实，基督徒讲话一定要合逻辑，但是这些都在顺服在上帝之下。我们不是不讲道理，我最怕不讲道理的人。我们不是不讲感情，我对那种没有感情心冷的人，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但是你要讲道理，你要讲完全道理，当然这个需要冷静，需要好好的分析。我自己当然学问不够，但是如果我懂一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我能控制我情绪，我愿意跟任何一个人辩论，包括跟学问比我大的人。你是不是真的来讲道理？你不要讲那歪理嘛。我觉得我们的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但是他是主。好，马可福音一直在讲这些事。你看到第34节，我们前面出现的又出现了。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鬼认识他，认识是一个正确好的字眼，但是认识在这里恐怕又有负面的意思。鬼认识他，是鬼知道一些人不知道的他的伟大。但是鬼的认识、鬼的呼喊、鬼的替耶稣的宣传，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鬼的错，会造成错误的结果。 就我刚刚讲了，你们现在还是会困惑，但是你应该马上得到答案。就是鬼说，哇，耶稣实在是会治病，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于是我们就去找耶稣了。你说这很好？不好。你去找耶稣，然后你请耶稣做你的仆人，我要信你。然后这种人就像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一样，当我们生活中碰到我们觉得耶稣该替我们做而没做的事情，我们就不信了。各位，每个人包括牧师都会这样，包括彼得会跌倒不认主都这样。你要照我的意思成为以色列的救主，你要把罗马人赶走，你要把我儿子的病治好，你要把台湾的社会变得公益和谐一点，你应当如何如何。各位，如果我再一次说，如果你想的是公益正确合理的，那也是上帝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你就不要用上帝的武器来打上帝。好，他不许鬼说话，因为鬼所做的宣传会叫所有的人相信耶稣的能力，相信耶稣能做一切事，然后耶稣会听我的。所以耶稣走了，哎呀，这真是今天灵恩派大大失望的地方。这个在第一章35节，耶稣起来往旷野，在那里祷告。这也是我不大喜欢用任何一个方式来讲四福音书的地方哈。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路加福音的特色，路加福音的特色就是很强调祷告。但是如果我讲路加福音在讲祷告的重要，难道马可福音没有讲吗？就会让我们有一点偏差哦。好，以为只有路加福音在讲祷告。你看，在这里我很受感动，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是这样。有这么多的名声，有这么多的事工，有这么多人来找他。马可的讲法就是加利利的四方的人都来找他，都来找他啊。我们的牧师一看到大家都来上了门，是很高兴的。各位，我们跟世人一样，如果卖座率不高不好的，这这么多空位，哎，天杀的，今天要加班，真是补班。我们很希望自己啊，明口头上说是上帝，其实常常是自己。耶稣到科西玛尼园祷告也是一样，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如果他都在这种引诱、试探、压力、诱惑当中，他去祷告，我们怎么能不去祷告呢？好，西门和同伴就是追他，然后说：“动众人都找你。”各位多好，大家都来找耶稣，都来找耶稣。我们今天拼命找人，人家躲，对不对？我们传道人家都躲。各位，你们教会热心的，你们都躲，都不敢接他电话，他电话打来都是叫你去聚会的。现在是耶稣在躲人，哎呦，真是希望我也有这种躲啊！哎，康牧师，你来讲道吧，我要躲起来。哎呦，这是多么的光彩啊！现在是我在找人嘛，别人都在躲我嘛。耶稣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我要去别的地方传道。”这不太难懂，不过稍微要用一点脑筋。这也是我冒犯很多人的地方了。各位，教会的重点是传耶稣。哦，这个每个教会都会同意，新派也会同意。教会的重点不是慈善工作啊，这个每个人就不同意了。或者聪明一点的人就会说，我们也要做这个，也要做那个。各位，这种话我不喜欢听，这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话就没有内容。这就跟你跟你老婆说，我娶你就是要爱你，讲这样的话是对的。我娶你就是要爱你，也爱我的秘书，这样就不对了，这没什么兼顾的，这种不能兼顾的。我讲这个，的确现在啊，教会都在反对，他们都讲到说啊，我们的教会传福音、建造教会、训练门徒、关怀社区等等等等。各位，我没有说关怀社区不好，但是我明显看到很多牧师舍本逐末了。理由我很知道，你讲到，因为一方面在神学院训练的不好，没有道可以讲， 另外一方面，自己属灵的操练也不够，对于读经祷告这些事已经没有信心，也不想做，大家都打瞌睡，你拜拜圆游会啊，量血压什么什么、哦、什么健康操，还是会有人来，所以教会到最后就做这些事。然后关怀，哇，现在整个如火如荼，然后如冰如水的愿对上帝道的传扬远离。各位，我不是说教会一天到晚在演讲哈、啊，教会现在也喜欢开讲座啊、健康咨询讲座啊、什么讲座基督徒理财讲座，反正这些大家都比较会听一点。你只要不讲基督是主这件事，大家都比较会多听一点。耶稣说：“我来就是传道。”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继续再讲哈、啊，各位，我这都冒犯人的事哈、啊。你们如果要传出去这话，没关系，希望传的正确就是。我常常听到这一句话，现在越来越多，台湾、美国福音派都讲，我们不能单听到也要行道，这很对，是圣经上的话。这句话是错的，独立来讲是错的。各位，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上帝的道不可能完全行出来。主要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上帝的道是传和听的，不是行的。事实上，圣经所有的命令叫你行，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告诉你你是不能行的。上帝的话在今天在主再来之前也有行出来的部分，而且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传的和讲的。如果各位你再想想看，不要说我们人来行上帝的话，上帝去实现他的诺言和应许，一直到今天都不完全。希伯来书说，只是我们到如今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单单一句话我说的，我们传一句话，耶稣是主，上帝是主，这句话就没有实现，几千年来都没有实现。法老在法老的宫廷没有实现，在巴比伦那里没有实现，在今天没有实现。今天基督徒或历世历代基督徒了不起的地方，上帝恩典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都行出来，我们没有看到万物都在顺服我们的上帝，而我们却信，信道比行道重要。我大胆的这样讲，传道比行道重要，听道比行道重要。我们需要听，我们需要传，对，很容易变成只说不做。但是如果你真的传，你真的信，你真的听，那才能有真正的行。只是再怎么行，这个在神学上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总是上帝的道行出来，但是不会完全的。但上帝的道，我们起码可以传的完全，也应该传的完全。我刚刚讲的，我讲的可能还是很多地方不完全，不过我希望你们听得懂。就是不管是上帝自己或者上帝的儿女，要把上帝的道行出来，在主再来之前都没有这个事。其实我讲的你们都知道，你今天看看有几个人在敬畏上帝，上帝是应该配受一切尊贵荣耀的，这是真实的。这件事行出多少，我们基督徒顺服了多少，不要说外邦人了。我为这个事出来传这个道，我没有说不要行哈，圣经也有讲。好，但是下面一句话又是我说的马可福音奇怪的地方了。第一章的第38节，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大家都来找我要被医病被赶鬼，我不要，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我要传道，我自己要祷告，我要传道。但是到了39节，他又传道赶鬼了，这怎么回事呢？这也很容易理解。各位，传道是最重要的事，耶稣自己都这么看得重视，为什么教会不重视呢？因为我就是我说的，我们没有道好传，然后我们也觉得传道没有力量，做点事过瘾一点，刺激一点，教会就跟真的是在吸毒一样，就刺激，不断的找活动来刺激自己，不肯过一点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好，但是我们传道，我们一定也会行道，我们一定也会把上帝的公义慈爱活出来，上帝也一定有的时候会把这些医病赶鬼的能力赐给教会，这些是作为传道的见证，可以说是开胃菜，不是主菜，但是我们也需要有。而当这个义有的时候，各位，耶稣的怜悯，教会的同情心，不会不做传道工作。当有人被鬼附的时候，我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会不说，我们不依你。当有人有穷乏有疾病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会不帮助人。这就是我说的看起来的一个人间的矛盾吧。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你要认识上帝，所以我们传道。但是当你要认识上帝的时候，雅各书也有讲，耶稣保罗都有这样做，人家正饿着肚子，而你有行善的能力，你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所以当有人实在来医病赶鬼的时候，耶稣也医他们，但是耶稣也要离开他们，因为耶稣知道他最重要是要传道。所以就会有你看起来这个那个矛盾的现象。这里马可也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特点，马可福音你知道都是四福音里面最短的，但是最短的当他记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是其他几个福音书没有这么仔细的。他的马可福音很像一个电影，你看马可福音像看电影一样，就是有很多的动作，他把那些动作很细节也讲出来。这里耶稣医一个大麻风，大可讲他把他医好了，但他讲的比较仔细，他动了慈心，这是一句话，然后摸他。各位，今天如果有人要我为他按手祷告，我会为他按手祷告，但如果他有艾滋病或麻风病，我就隔空按手，我不太敢碰到嘛。在这里把耶稣的慈心讲出来，耶稣摸摸摸一点问题都没有，耶稣吩咐一句他就好，不必摸的，耶稣摸他，这表示他的慈爱。这一点所以我们人的受造也需要这些，这个肢体的接触有的时候是非常需要的。有的时候包括我想长大麻风或者有些病的人，你特别愿意接触他，我想对他的感动是特别强的。你看大麻风医好了，马可这特点又出来了，第四十三节，耶稣严严的嘱咐他，打发他走，什么话都不可以讲。哎，各位，这是马可的名，你们现在应该已经都知道了，因为我已经讲过了好多遍了。为什么不讲？原来我是瞎眼，现在看到了，所以你们来信耶稣。原来我是麻风病，现在洁净了，是耶稣把我医好，你们去他那里。为什么耶稣严严的不准人讲？因为耶稣不要人只到他那里得医治。请你把这答案始终记得，然后慢慢想，以至于你以后能够每次就不觉得很困难的，你就想通了，甚至不要想就通了。耶稣来不是要医治你，耶稣来是要你做他的仆人，他做你的主，他做你的主表示他做你的主，就是你有最强最合理的要求，他不执行的时候你还是顺服他。在人间这种就叫暴君，就叫霸道，在上帝合情合理。好，不要告诉人。但是耶稣很仔细，你要在世界上过一个好的正常的生活，这需要被祭司检定。好，你去被祭司检定，然后那个第四十四节对众人做证据，就是包括祭司的肯定，包括你献祭，让人知道你真是好了。但是不要跟人家讲谁把你医好的。哎呦，耶稣好没有爱心哦。各位，耶稣有爱心。哦，耶稣太没有能力了，他能够医好一百个人，大概医不好一万个人，他会很累很疲倦的，会心脏衰竭猝死，像荣总的医生一样。不会，各位， 耶稣医任何人都没有问题，耶稣把全世界人医好都没有问题。我们常常问的问题，耶稣都可以解决，这个社会大大小小的这个世界问题他都可以马上解决，但那不是耶稣来的目的。耶稣来的目的是你要以他为主，他不是来帮你解决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然后让你很舒服的自己为主，不可以。所以他不依你。哦，这也是基督徒需要认识。基督徒，因为我们对永恒的事、对属灵的事是太轻忽了，然后我们就很容易上魔鬼的当，也上世人的当。哎呀，当人饿肚子的时候，你跟他传永生，这是残忍、冷酷和不近情理，胡说八道。我饿肚子死掉，上天堂，比我吃得饱饱的下地狱好得多。这是耶稣讲的。你有眼睛瞎了到天堂，比你有两只眼睛到地狱要好。好了，各位，我们说这话不是给自己冷酷无情找借口，我们希望我们有爱心，我们看到人肉身的需要我们会去做的。只是你一定要记得，美国有个牧师John Piper，我很喜欢这个牧师，他在前年的一个洛桑的福音大会里面，那福音派现在都在讲，都是讲得很完，面面俱到，兼顾啊，传福音和社会关怀兼顾，传福音和关怀穷人是兼顾的。 Piper 说，我们传福音，他是强调传福音从来没有不兼顾，从来没有不管人的痛苦，从来不是不管关心人民间疾苦。我们最关心，我们最希望人享受永远的福分，我们最不希望人受永远的苦，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人下地狱，要人上天堂。各位，如果你觉得我肚子那顿饱会比在天堂的永远的饱更重要，那你去讲吧。我觉得你是残忍的。你之所以会说啊，肚子空的时候跟他传耶稣是多余的事情，是因为你不知道地狱火的可怕，而你应该知道的。如果我宁可瞎眼上天堂，你觉得这话是冷酷的，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天堂的福乐，你生活中没有圣灵来告诉你。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哦，我在这里讲的大声一点，因为在别的地方都不能讲，所以让我过一点声。感谢主。好，但是耶稣又怎么能让人家不去讲呢？所以45节，那人出去到说许多的话，把这事传扬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救了他来。你看这一段，如果我不解释可能你不懂，但你看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就讲耶稣医好了很多人，然后我们觉得简直简单明白不能再明白了。如果今天在教会，你今天只要在这里有一个神迹奇事，把一个病人医好了，把一个癌症病人医好了，只要有一个真的是好了，而且立刻好了，各位，10分钟一个钟头以后各地的人都来了，然后再医好那更多的人来了。所以那马可讲的是真的，耶稣根本没办法进城了，耶稣根本没办法祷告了，因为耶稣根本没办法讲道了。因为以耶稣的慈爱怜悯，他能够医好人，一大堆人在那里生病，他不医吗？他当然会医，他每医一个钟头他就少一个钟头的时间讲道，那是可惜的。所以这也是耶稣又是神又是人的为难之处，大家都来了，但是来我们也必须说遗憾的就是大家都是来，我们晚上会讲到约翰福音，大家都是来吃饼得饱。吃饼得饱不是坏事，身体得医治不是坏事，因着这些事而没有把耶稣当主就是坏事。好，再看第3章，同样的情形，第3章啊，我们也讲一下，就是安息日治病吧。所以他是安息日治病啊，说起来是违反了字面上摩西的规矩啊，因为治病是做工，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行善，有机会，有机会，这是保罗讲的，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是如此。我们不是不行善， 那些叫说我们不行善人，我倒觉得这些人常常就是放在嘴口头上，或者他做的再多，就是他把他桌上的掉下来零碎给别人吃而已，他不太让人家跟他一起吃桌上的东西。好，你看到人的心意，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同西律党人联合，这两个本来是仇家，为了耶稣就好像真的成了朋友，要除灭耶稣。耶稣继续医治人哈，而在医治人的时候，继续你看第三章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看，鬼讲的多么好哦！你是以色列的圣者，你是神的儿子。彼得要讲这句话，还需要被天上的神启示了，鬼都知道。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们显出来，不要把他显出来。为什么鬼这么好的见证不要显出来，不要让人把耶稣显出来，不要让人到耶稣来，不要让人那么多的人到耶稣来那里来，为什么？希望你们现在应该不想就可以有答案了，因为耶稣不要人把他当作只是一个治病的人，耶稣不要人把他当作只是一个满足他们愿望，即使是非常合理愿望的大能者。耶稣是主。好，你后面继续看到哈，在第三章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这其实我觉得也有那个约翰福音的口气哈，他强调耶稣是随自己的意思。约翰福音喜欢讲，一方面喜欢讲我不照自己的意思，我是照父的意思，另外一方面我是照自己的意思在行。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的，神学上讲到说圣子和圣灵的神性都不是圣父赋予的，圣子圣灵圣父的神性同荣同尊的尊贵荣耀权柄是他们自有的，圣父赋予圣子的是位格，不是性啊。但我们现在不必去讨论这个啊，就是父子的关系。耶稣按自己的意思来做事，而一定又是符合圣子和圣灵的。然后啊，这十二个门徒也是教会今天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一个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一个是差他们出去传道，一个是跟耶稣在一起，一个是跟耶稣分开。那这两个都是门徒需要做的。你喜欢哇，这句话很动人的。你不要看马可福音，一般作者都说马可福音文字平实，意思就是写的没有什么很华丽很动人，这句话很动人。耶稣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你不是也想到耶稣说的那句话吗？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不常有我。我们常常是忘记他的。而这说起来很贬低耶稣，哎，耶稣很孤单哎，很寂寞哎，他动不动就给你一个 MSN 哎，他动不动就说哎，我们来聊聊天哈。耶稣不忙哎，耶稣很无聊，就找人讲话，一天到晚就哎，你在哪里呀？各位，耶稣要人跟他同在。当然，我们从神性来讲的话，神没有任何的缺乏，包括不缺乏同伴，这是指着我们人需要如此。那跟耶稣同在，是从耶稣那里得到力量、慈爱、能力，为的是要他们离开耶稣去传道。当然你也知道这是很吊诡的，你离开耶稣去传道，那个大使命不是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吗？你们照着我的意思离开我去传道，我就跟你们同在。所以你天天混在教会里也不一定是讨主的喜悦，起码我知道有人，我以前就是这样跑到教会里面就是想要逃避读书的责任而已，那不是真的是我人的心很诡诈的。所以你的心是属主的， 每个人可以表现的不一样，我们不必求外在的同，我们内心要同有一位主。耶稣给他们，叫他们传道，也给他们权柄赶鬼。各位，大概这也是马可福音我们看起来觉得没什么，再想想觉得很特别的地方了。我听灵恩派常常喜欢讲，那坐飞机一接近台湾就觉得一片乌云笼罩，这个地方是被鬼笼罩的地方，所以然后就空中掌权者的台湾的鬼特多，可能你们越到南部越多，台南大概是非常多的地方。我想这也有道理了，偶像这么多，当然鬼也多。不过你看到现在，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鬼最多的地方在圣地，在以色列，哪那么多鬼啊？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就有个被鬼附的讲话，我今天在台南还没有呢。然后门徒也要去赶鬼，很多有被鬼附都来，哪里有这么多鬼被鬼附的？我说这话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一个名义上敬拜上帝的圣地，这不是在巴比伦啊，这不是在罗马，这不是在偶像的地方，这个是在以色列，这么多被鬼附的人，耶稣要给他门徒去赶鬼。好，我们继续看第五章四十三节。等一下，对不起，好吧，我把第四章提一下哈。这个就不太能说是马可的特色，因为马太福音也有这样讲，不过马可就讲得更明显。第四章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就是讲一些比喻，然后门徒就来问耶稣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十一节，你听了就非常不爽。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下面一句话，你更不爽。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各位不要躲避圣经的问题，不要躲避。这句话讲明了就是，我不要他们听懂我在讲什么，免得他们听懂了就悔改了就得救。讲明了就是我不要他们悔改，所以我讲道用比喻，对，是吧？免得他们，哦，天下有这种耶稣啊！啊，马可福音这神秘的福音就在这里，我不要他们来。你现在看到那个对比吗？当耶稣医病赶鬼的时候，很多人来；当耶稣讲起道来的时候，就没有人来。为什么没有人来？耶稣就是要讲的，让你听不懂啊！啊，无聊，走了。啊，好，我就是要你死。各位，这个当然是从以赛亚书就开始的大困难的问题，这跟预定论是有关系的。我们稍微也再讲细一点好了。你讲话不只是讲道啊，如果你上课或者跟你小孩讲话，你用比喻或者用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你用比喻的目的就是叫他们听得懂。比如说你跟小朋友讲不要说谎，那你讲说不要说谎，因为康德讲过这个人的话怎么样，然后哲学上什么啊，听不懂。你不要说谎，因为每一个话语的那个正确性在跟那个啊讲他也听不懂。你说有一个小孩，牧羊的小孩，他牧羊的时候他很无聊，他说狼来了，骗他们，然后就很多人来，哦，他就很刺激，就很愉快，然后他就喊了两三次以后，后来狼真的来了，人家也不来了。你用一个比喻，用狼来的比喻教你的小孩，你小孩就懂哦，所以我不要说谎。用比喻，用故事来说明，目的是让人明白的。耶稣用比喻是让人不明白的，所以这是加倍的让我们头痛。什么意思？ 好，我们可能就往前面看一看，这其实昨天的比喻里面就有了。耶稣在讲天国的奥秘，神国的奥秘，四章十一节，然后耶稣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那个教训之间就有比喻，因为就怕那个教训太深了，就用比喻。好，讲完这个比喻，就撒种的比喻，门徒就来问他说，这比喻的意思。各位门徒为什么会问比喻的意思？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比喻实在太简单了。各位，你会问老师问题，你会因为太简单问吗？你不懂吗？太难了吗？太复杂了吗？哎呀，徐教授，你真的会整人，太难懂了，只有你这种天才才能懂，我们不能懂的，请你解释一下。哦，你们怎么这么笨啊？我跟你讲，当然了，这也是有点难了。解释一下。各位，耶稣讲的比喻是什么？耶稣讲，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有些被晒死了，有些被鸟吃掉了，有些被挤住了，有些长大了。各位，这个比喻特点在太简单了，简单到没什么意思。我今天如果来，我来这里，我跟他说，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天国的奥秘，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赶快哦，马英九阻隔的奥秘，他用谁谁谁谁谁，哦，这哇，这独家秘文啊，这很好。我跟你们讲说，哦，我今天到捷运站啊，我今天在台南火车站，我看到有人衣服穿的很多，有人衣服穿的很少，有人穿的很贵重，有人穿的很便宜，完了。各位，我讲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没有问题，问题在这是废话。每天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有人衣服穿的多，有人衣服穿少，有人穿的漂亮，有人穿难看嘛？这是什么？出去撒种，有的种是被吃掉，有的种被挤死，这有什么要讲的？所以门徒说：“哎，你跟我们讲这个，我们天天都知道，你教我们一点特别的、新鲜的、没听过的嘛。”啊，各位，这也叫做筛选了。耶稣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来讲，如果我又用一个比喻讲，来考验听的人有没有诚意，来考验听的人有没有寻求的心。我听过有些教授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讲到会不会这样，就是先讲一堆，人家慕名而来，哦，康大师来了，哦，来听听看。但这些人来都是只是求医治啊，然后慕名啊，然后沾沾边的，不是真的渴慕真道，所以就先敷衍一下，就敷衍一下。等到那些人没有专心要寻求真理的人，那些人都走掉了，我们就关起门来讲那个重要的事了。各位，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他当然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讲的奇妙无比。他用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出去撒种，天下没有比这更平凡的事。你在街上，我看到有人衣服穿多，有人衣服穿的少，有人衣服穿的漂亮，有人衣服穿的难看。啊，我看到我今天出去看人，啊，我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有人老，有人年轻，有人男人，有人女人，这是废话。这废话，如果蒙恩的人，这必须圣灵在你里面工作，他就觉得耶稣不会讲废话，他就继续来学习，继续来问，那就是被拣选的人。所以耶稣先用一个很平常的事情来让，那真是只有门徒，你看看，他就会继续来问，主，你讲这一定有你的意思，请你告诉我们。的确，也的确造成一个结果，就是那些其实他们都懂啊，那个耶稣讲的话每句话都懂啊，他们缺少的是什么？缺少就是那个谦卑渴慕的心。各位，这一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啊，不是说你们要来听我的道，我希望我们在每天看圣经的时候，每天在生活的时候， 你看到圣经上的话，这个我觉得跟这里情形很多一样，圣经上的话荒唐、矛盾、不合理、粗俗、平庸，你会继续迫切的，像我们昨天有讲，这里面一定有宝，主你帮助我学习，我希望你始终有这种心。我们看圣经的确很多时候你看啊，觉得它幼稚、矛盾、有缺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我说了，我们求好，我们求和逻辑，求正确也是很好的，但是你始终要顺服上帝。我只能这样劝你，在这时候我必须说，那心中有圣灵的他就会继续寻求，那我希望我们都有。但是从人来看，你每个人都有机会啊。你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能一病赶鬼，大麻风一摸就好，他讲的一定有道理。所以那些神迹其实目的，其实重点要去你更认识这位耶稣的。他能一病赶鬼，这些权柄也会给别人，他能救人，这个只有他有这个权柄，你就继续去找他嘛。各位，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每一件事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继续寻求他。耶稣就用这非常简单的事情来说，原来我们在生活中看到有人衣服穿得多，有人衣服穿得少，有人漂亮，有人丑，这看似非常没有意义、普遍的事，或者芸芸众生这些事的发生看不出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微言大义，就是如果有的话，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命运如此。耶稣说没有，这后面每件事都有神的旨意，包括神要人得救和不得救的旨意。那各位，天国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大家都听过，有人出去撒种，有话很多这样的话，产生四种结果。到耶稣讲完了以后，这就讲到的重要了，这就我们读经的重要。你继续要去想啊，如果耶稣讲去撒种这个现象，很普遍的现象，其实有极大的奥秘，微言大义，就是世界上有四种人，福音传去了，四种人有他们不同的反应。然后你下面要想的是什么？耶稣就讲到这里，耶稣就讲到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讲到这里就完了。下面你想的要是什么？你应该想，我是哪一种人？你应该想，我是撒在什么上面的人？然后上帝全然预定，就马上跟人的责任连在一起了。如果我是那种听了道不明白，听耶稣的话觉得胡说八道，看圣经觉得没有什么高明，比我们什么易经啊、论语啊都差远了啊，比康德啊、比那些学者都差远了，觉得必知无甚高论，我不听了哟，那我不就是第一种人吗？我不要做第一种人，我要做天国的儿女，我要继续去明白。从神来讲，或从我们可以看到来，从我们看到这世界大千世界，一切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运气，就是命运，没有理可讲。从神的预定来讲，他有他深奥的旨意，他拣选哪一个，他弃绝哪一个，他让哪一个人有渴慕的心。从我们人来讲，你听到上帝的话，你应该产生一种动力，我不要做那个撒在路旁被吃掉的人。文字上应该叫你这样想吧，各位，谁喜欢被鸟吃掉？谁不喜欢自己是结石累累的？如果你要，你就从耶稣的话里面应该了解，我就要想明白上帝的话。路加福音这段话讲法就是撒在好土的，马太福音讲是听了道就明白，路加福音讲是人听到就把它持守在善良的心里，而是忍耐着结实。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路加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以前非常不喜欢，因为好像都很柏拉修主义，意思就是说很强调人要 如何持守自己的救恩，人要怎么样得到救恩。现在我不会这样想，神的话哪有什么异端的，神的话都很对，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如果那个撒在荆棘丛里的，就是人听到当下欢喜领受，或者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晒一晒，碰到艰难，世上钱财迷惑就挤住了。如果是这样，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吗？你的反应是，那我就要除掉我心中的荆棘啊，我不要被挤住啊，我不要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挤住啊。还有很多你可以有的反应。如果我傻，我们今天传福音传在土浅石头地上，在那个地方因为底下都是石头，所以长不大。那我们如果是传道人，我们就主啊，给我力量把那些石头除掉。圣经也有这样的话，把那些大磐石打碎。好，不过我们不去讲这些了哈，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第五章这里也有一个很有一点奇怪的事哈，就是耶稣医治这个血漏的妇人。当然在这里面哈，各位你就回去看了，或者回去大概我们也没时间去看了，也忘记了。如果你要去比较的话，这是我们以后可能做神学生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带查经的时候特别要做的，就是同样一件事，三个福音或者有的时候是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时候，每一个记载的不一样，它所强调的地方在哪里啊？写这个血漏的妇人也很有意思。第五章的25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她一切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就起码这件事你去看啊，马太和路加的记载就简短的多，这里讲的很详细。他就夹在众人中间摸衣裳，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好，各位，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第一个，这里面好像很迷信哎。有一个女人，她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我那个人大有神力，所以啊，她很有信心，我摸一下她衣服就会好。各位，你们当中有人会想到摸一下林牧师的领带就会很帅吗？就会有能力？是迷信嘛？怎么有这种迷信？而且奇怪的是，他一摸马上就好了。然后下面写的跟我们中国武侠小说很像，就耶稣突然觉得有能力被偷走了。有人用那个什么，就我们看那个封神榜一样，那个我的功力突然被什么人吸走了，可能突然眼睛一黑，哎呦，谁把我的能力偷走了？就看起来很荒唐的。门徒就说啊，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事。耶稣观看，这里写到就是耶稣好像要找到底是哪一个可恶的人哈。各位，耶稣在那个时候啊，大家一群人跟着他，耶稣说谁摸我？门徒说没有啦，如果有人大家都在挤，你们会碰到。耶稣说不有，然后耶稣就不走了，这很尴尬哎。那女人到最后才就来承认了。我们今天我不知道马可福音我们有没有时间讲到这一点啊，就是可能没有时间了。这里似乎非常肯定一个我一直觉得很难反驳的事情，就灵恩派讲的，你要有信心，你信心够大，耶稣讲的嘛，移山倒海都办得到。那我们常常就没有信心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永远都输了，那并不会好，因为你信心不够大。我已经很大了，那没有好就显山不够大嘛。信心就变成一种解释，就是我觉得灵恩派最不好的一种解释，而是最普遍也有很多圣经根据，就信心就是我们的一种 姑且这样说，欲望，这个欲望如果够强够大就会实现。这不是灵恩派，世界也这样讲，你只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就可以做成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是政治人物、商业人物，或读书，或者卡内基训练，或者是什么一般世俗的讲，你要对自己有信心。那个篮球教练对球员也这样讲，你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你不要看他，我们有信心，我们投的一定会很准。然后灌输灌输，好，我们一定很准，然后投的果然就很准。就是信心变成一种心理作用。各位，甚至圣经里面有很多，包括耶稣说的，你们有信心山丢在海里都办得到，事情就为你成就，这样的解释是错的。我必须是错，说是错，但我们不能无赖的乱讲。我因为我讨厌灵恩派，所以说他错，不能这样子。我们必须有圣经的根据。各位，我们简单讲，信道还是从心听到来的。信心不是你的一个欲望，信心是上帝的话在你身上产生的工作。所以你必须从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产生信心。你不是因为我现在生病了，非常希望得医治，然后我就有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就是还是你在制造一个灯奴，他来听你的，这是不合理的，这不合逻辑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偶像绝对是虚假的，因为那是人做的，人做的力量绝对不如做他的人那么大，所以你不可能去拜他的，你不应该去拜他，这是最愚蠢的事情。如果我们心中的一种欲望或者渴求可以造成那个欲望的满足，我们就是上帝了，这不会死的。我们如果生病，我们很希望好，这是对的。我们如果生病，我们好，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她有很大的信心，圣经上讲，但她信心从哪里来的？她一定是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在听到转述和理解的过程里面都会有错误，但只要真的是上帝的话，不管经过多少的打折冲淡错误，那还是上帝的话。这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大，而且被掩盖在其他所有的错误里面，只要有这个信心就能产生很伟大的事。那个耶稣讲山丢到海里也是一样，不过我们现在不去解释了。后面耶稣医治一个雅鲁的女儿，你看哈，第三十七节，带着彼得，第五章三十七节，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然后四十节，把他们撵出去。然后当那个女的从死里复活以后，四十三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各位，现在你们应该不需要我再讲一遍了吧，但可能还是需要再讲一遍，就是耶稣叫死人复活了，为什么不叫人家知道？哇，这是何等美好的宣传广告啊！而且不是宣传真实的。各位，如果这事传开了，你想想看有多少人会到耶稣这里。你想想看，今天在台南市，耶稣医好一个病人，耶稣叫一个死人复活，有多少人会把殡仪馆的棺材抬到耶稣那里？这是我爸爸，你叫他复活，有多少人？我想每个人都会吧。如果是老婆死了，当然不一定，千万不要叫耶稣来。如果是老爸老妈，大概也不会。你下面要不要问一个问题？那有什么不好？各位，很多人会问这问题，我也很稀奇，为什么大家问的这么厉害？不去想一想，耶稣为什么不解决这问题？为什么不解决那问题？为什么要解决？耶稣已经解决了，那将来在天上完全实现，在现在也解决了，借着他的死和复活，然后在漫长的传福音过程中，上帝国度的彰显，就是这个路。 最重要的这个路解决一切的问题，叫我们悔改，尊主为大。因为罪恶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来源。如果耶稣今天把所有台南市的病人都医好了，耶稣今天把所有台南市欠债的人的问题都解决了，耶稣今天把一切我们的烦恼都解决了，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不过是用比较更优秀、快速、聪明的办法，继续再把台南市变成一个新的地狱，更可怕。我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神叫哪些人长寿哪些人短命，但是我觉得这很容易解决这问题。我信靠上帝，这自战自清的苦主，我能够医得医治，我不能医我更不会问上帝，上帝有他美意，让我很坚强的积极的在世能活一分钟，一分钟积极生活，能活一百年，一百年积极生活。但是重点在我信靠上帝。所以耶稣没有叫别人知道，耶稣因为有人来求他，他有怜悯的心，他医治他，但他不要叫别人知道，以至于每个人都来这里，哦，要医治我的死人和病人，而丝毫不想到我需要悔改，以你为我的主，所以他不医。好，我们再看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可能你可以说这是圣经里面耶稣唯一一次出国，推罗西顿是国外了，可以这样说。他去那里干嘛？他跑到那里干嘛？看起来他就是想要躲避一下人潮，他不愿意让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即使在这里也居然有一个人还是把他找到。就我们在第七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要隐藏，耶稣也用各样的方式要让人最后不管依你或不依你，是要你认定我是主。你可以求。再看第七章的36节，我们也很稀奇，我觉得这都是很奇妙的事情。在第七章的31节，耶稣到加利利医好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奇怪的医法？吩咐一句就好了，这个医法很奇怪，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尖探他的耳朵，很恶心哎，他挖他耳屎是吧？他显然有超级厚的耳屎，然后吐吐沫在他的舌头，然后为什么要叹息？说开了吧，舌头就开了，说话就清楚了。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耶稣是主。当你能解释的时候，耶稣是主；你不能解释的时候，耶稣也是主。你一定要让这样，耶稣医病，他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耶稣医病也可以用慢一点的方法；耶稣也可以不医病。这个世界，这个人被医好了，还有很多人没有被医好。你如果要问，你为什么不问这些问题？他有他的旨意嘛？既然你不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你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你就特别要问这个问题了？耶稣要怎么样？要医多少人？要用什么方式医？要让医了以后你能够好多久？这个都是次要，重要的是让你在这些事上认定耶稣是你的主。然后耶稣也跟他讲啊，不要跟别人讲。好，这我们都已经问过讲过好多遍了。他不要人讲，是不要人把他当作一个医生而已。但是这个人当然还是继续去讲啊，继续把他传开啊。好，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啊，第22节，又是医好一个人。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马可福音耶稣痰特多哈，吐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清楚。那一样我们不必再解释，就神有的时候医治是很慢的， 很复杂的，很奇怪的，你不一定要懂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不懂，但我知道耶稣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然后马可的那句话又出来了，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你应该想一想，如果不进去他到哪里去啊？这村子应该是他的家，不进去到哪里去？他没家可以回了。不，那不是你要去管的，你要管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其实耶稣讲这句话的重点还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他这一进去喧嚷，事实上不需要喧嚷，我们在路加福音也看到，在约翰福音看到，应该也是第八章，就有人生来的瞎眼。哦，那你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了，你不讲人家也会问你怎么得医治的，然后问出来了又不要钱又这么快，最多是有点口水到眼睛上，哦，那我也要去。去的结果呢，耶稣是因为他的慈悲怜悯要医你，但是就错过更重要的事，就是让你认识他做主了。好，我们看第八章的30节。我们一开始讲鬼认出他来，被医治的人知道他的能力，现在是他的门徒讲他是谁，耶稣也讲不要告诉人。哎，希望这是最后一次问了。为什么我们听了信耶稣信了这么久，到今天才听到根据圣经说不要传福音，不要传耶稣？哎呦，真是好啊，早点跟我们讲，我们就不要这么累了嘛。我以后不要来台南了，因为是不要去跟人家讲。最后一次讲哈，我们当然要传，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但当人的心因着神迹奇事或任何理由，他到耶稣那里甚至主动的来找耶稣，是不把耶稣当作主的话，耶稣就不要传。当然我们要传，只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那么盼望一个政治军事的弥赛亚，而耶稣的医病赶鬼，然后再加上他的门徒说他是基督的时候，那大家就拥戴他作王。我们在晚上看就会看到约翰福音就是这样写，耶稣就要拒绝这样的事。你拼命鼓掌要我做王也不对，我不能照你的意思来做王。各位，耶稣不是民选的总统，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永远的主，不是因为他得了人望我们选他的，我们他人望算什么，人选他算什么，他永远是主，我们永远听他的。所以耶稣说不要跟人家讲，因为跟人家讲的结果，人家不是要走十字架的路。马可福音很强调十字架，很强调门徒，我是要走一个十字架的路，我是要被苦害。那在那里他也责备了彼得，他也再一次讲你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就是整个世界后面讲到说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有什么益处，其实重点也不在世界，也不在性命，重点在基督是不是主。基督是主的话，你的性命不会赔掉的，世界也不会赚不到的。好，第九章，耶稣在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这件事彼得到晚年都记得，在彼得后书有讲。第九章的第九节，耶稣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为什么就要讲？其实耶稣死里复活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上使徒行传讲没有显给其他人，耶稣活着的时候他所有的工作别人都看得到，包括他的死里复活就不再显给别人看了。那就是我们再一次说的，我们注重传福音建造教会，当传福音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传这个信息，那时候已经没有耶稣的神迹奇事了，所以比较没有人用因为错误的动机来寻求耶稣，所以你那个时候可以讲。当然那时候讲人家也不信。在第30节， 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各位，就是人知道了，就一大堆人涌着耶稣，然后到耶路撒冷要他做王，强逼他做王，那又会流很多的血。耶稣根本没有这种心。今天很多教会仍然希望在地上有个天国，就我刚刚说的，想要把道都行在今天的世界上，把耶稣的道理，把上帝的道理都行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会一起并行的。这个世界不会变成神的国度的，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中进行，但是属神的人属神，不属人的人不属神，一直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把它分开。好，30节到32节，再回到我们昨天马太福音都有讲的，一个人来跟随主，在神的国里面要像小孩子一样，看到自己的无能，看到自己的软弱，我需要主来帮助我。所以主做我们全能的仆人不是不对，他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来恩待我们，但目的是要我们把他当作全能的主人。好，我们马